今天我的信息是说撼动神的祷告。我们等一下来唱回应诗歌，叫做我以祷告来到主跟前。他有一句话说，祷告摇动主的手，可能吗？你可能有一个祷告能够撼动神吗？所以我今天会跟各位来分享，我刚开始会跟各位来分享，就在出埃及记32章，他有讲到神因为摩西的祈求而后悔，可能吗？那么跟着我会来跟各位来分享，就是说神其实他有他的预定的旨意，而且是随着他的意思行的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？怎么样能够知道神要怎么做工作事呢？你知道我们人的心意、人的旨意、人的意愿会改变的，那么我们可以用许多例子来说明它，但是神的心意是不变的。但是为什么圣经上面也有许许多多的，譬如说是神改变了他的意思，神怎么样，其实都有道理的。最后我们再以那首歌来结束它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是的，出埃及记32章，他是在讲，他说摩西上西乃山去领受十诫法版，结果老百姓在山下呢就收了金银财宝、耳环、金戒指等，那么打造了一只金牛犊，而且来膜拜，还说是金牛犊带他们出埃及的。结果大大的惹神的愤怒，神说我要灭绝他们。哎，有没有这回事啊？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，有的时候我们所做所言所行惹神的愤怒，神说要灭绝我们，神说要灭绝他们，是不是？在旧约的时候确实如此啊。神在挪亚的时候用大洪水把这个整个世界灭绝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到了后来快要到新约的时候，神已经对人伤心到不愿意跟人讲话了，是不是？世界上满了邪恶、强暴，还有远离神，个人偏行己路。神说你们有蒙了眼，有蒙了耳，听不到我讲的，看不见我的作为，是不是？所以新旧约之间有一个400年的静默时期，神不讲话了，不是不讲话，人听不到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是，直到后来神说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孩子啊，光宗啊，哎呀，我的孩子阿英啊，罗拉，我真爱你们呐，怎么办呢？找一个人会讲人话的来跟你们讲话吧。所以就有了牧师了啊，是吧？不是，牧师还不行，牧师只能讲天国的道理，只能讲救赎的恩典，牧师也不能为你赎罪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只好派他的儿子道成肉身，是不是？降世为人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3天后复活升天。那耶稣来讲的是人话，是吧？感谢神，所以我们就有救了，是不是？同样的，旧约时候神动不动要灭绝人，那么耶稣那个摩西就赶快来恳求耶和华神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求你转意，不发烈怒，后悔，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跟着有一句话，就是说耶和华就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就后悔，有可能吗？于是耶和华后悔，是吧？其实呢，我就稍微透露一点，其实神的旨意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好了，是不是？神也知道谁会接受他，谁会不接受他， 神也知道谁会悖逆，谁会不悖逆，神也知道谁会爱他，谁会跌倒，神也知道这个彼得会三次不认主，那么神就是让这个事情发生，让我们从中来做学习。当我们做不对的时候受到管教，当我们知道来他面前祷告的时候，那么神就再一次挽回。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。其实在预定就已经知道事情的发生，那么事情发生的过程神也知道，最后的结局神也知道，所以他就将计就计，就顺着，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，就顺着继续不断的带领我们走向他为我们所预备的，所预定的。所以神没有后悔，神早就知道百姓会造金牛犊膜拜，会悖逆，神也知道摩西会向他来说，求他转意，向为人民来说话，这神也知道他会原谅他们，圣经上面就是这样子的说的。好的，那么神他有预定的旨意，他也随旨意来行。我们刚开始所念的以赛亚书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念红的地方，他说我必使巴比伦为建筑所得，又变为水池。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，我怎样思想并照样成就，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，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，在我山上将他践踏，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人，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。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，谁能废弃呢？他的手已经伸出，谁能转回呢？所以巴比伦后来真的是变为荒场野地。那么亚述人呢，在主前701年的时候，亚述的王西拿基利来围攻耶路撒冷，那么结果耶和华就在我地上，在我的山上，就是巴勒斯坦地，打击这个亚述人，打击这个西拿基利，结果他们就打败逃走了，所以所加的轭就离开了以色列。神重重的惩罚巴比伦人、亚述人，神定了这个旨意，神立了这个，他就必定成就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！神是说到做到，他是守约施慈爱，神是公义的，不以无义的为有义的，是不是？神也是再一次的，他向我们彰显他是有主权的神，是吧？好的，神有主权，刚才说的，他预定世上一切的事情，并且按照他的意识一步一步的来完成。他不会问人他要怎么样，他不会询问人意，他也不会征求天使的同意，那么他就是按他的预定的计划来逐步的实行。那么他也不用随机应变，他也不用修改或加添，因为每件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之下。他知道以色列人会悖逆，他知道摩西会说情，他知道撒旦魔鬼会背叛他，他知道世界上会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，每件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之下。所以以弗所书1:11他说，请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，是不是？这保罗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跟随这位神，他是随己意行的，万事都是照着他预定的，甚至于我们的天上的基业都是他赐给我们的， 那么我们就无需努力就逆来顺受吗？倒也不是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可以来学习如何明白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不能够变更的，他如果变更的也是他预定好的。那么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？当然呢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，就是读经、祷告、服事跟奉献等等，是不是？当然读经包括行道，读经是读神的话，是不是？那么行道就是要把它做出来，我们不要只读经不会做事。那么祷告呢，就是向神来呼求。其实读经是神跟人说话，祷告是人跟神说话。但是您知道吗，圣经啊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？旧约大概是主前2到7个世纪开始成书的，新约是在主后1到2个世纪开始成书的，开始写的。但是真正成书的时候，譬如说是我们读的和合本是什么时候啊？1919年才出来的，几乎是20世纪才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知道了，其实我们讲读经呢，这些古圣先贤没有经可读的，是不是？那他们凭什么知道神的意思啊？祷告，先知在祷告中，所以祷告其实也就双向。我们不要误会祷告是单向啊，神我要这个，神我要那个，神求你原谅我，拜拜，阿们。祷告也是双向，尤其是这些没有读过圣经的人，他们就是在祷告中领受，或者从大自然间领受神的启示等等，各式各样的方法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读经与祷告呢是最有果效明白神的旨意的，是不是？哈，那么赵雍基他有写一本书叫做我就是这样服侍。他说他是怎么服侍呢？他说我祷告我顺服，我祷告我顺服，我祷告我顺服，我祷告我顺服。他的一生就是这样，他就是这样服侍的，我祷告我顺服。所以祷告非常重要，是不是？当然了，读经也很重要，服侍也很重要，奉献就是献祭。譬如讲说信心之父亚伯拉罕，他唯命是从，他是每每到一个地方就足坛献祭祷告，是不是？所以神怎么样？
祝福他，
神祝福他。神要毁灭索多玛俄罗吗？还会来找亚伯拉罕商量一下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能够像亚伯拉罕这样子的话，你知道神的意思，你知道神的旨意的，不是吗？哦，我们俩说的这个大卫是合神心意的，是不是？大卫他敬畏神啊，他谨守啊，他跟随神啊，他甚至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他是天天在神的面前啊，你说神不疼他，神不跟他讲话，跟谁讲话呢？是不是？哦，跟你确实也有可能，感谢神。这样子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说赵永基祷告多久啊？赵永基那个祷告啊，真不是一般人能够祷告的，你知道吗？先讲读经，我们读的是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就是神的旨意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去读经，你是读安慰、鼓励、劝勉、造就的话，是不是？还有里面有神的应许、神的祝福、神的引领、神的保守、神的奥秘、神的律例、典章、法度、命令等等，都是都在圣经上面。所以你读圣经的话，你就知道神的意思了。所以我有的时候讲说啊，你要明白这个主意、这个意思是不是来自神的呢？你去看有没有违背圣经，因为圣经上面已经一般都讲好了， 当然我常常喜欢讲有所谓叫一般性，有所谓很特殊性的。譬如讲说神说我要祝福你，所以这是一般性的，神祝福人没有问题的。现在问题是，那神为什么我就没有得到祝福呢？哎呀，你跑出了神的祝福了，是不是？你偏行己路了，哈利路亚，你违背了神的旨意了，你神还要管教你了，是不是？或者说你偏行己路跟随了撒旦，你怎么可能领受到神的祝福呢？神还要想办法挽回你呢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都是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才能够明白他的旨意。赵雍基他说他每天早上早起祷告一个小时，中午吃完饭祷告一个小时，晚上睡前再祷告一个小时，您知道吗？哦，他一天三个小时祷告，难怪人家的那个教会将近100万人啊，全世界最大的教会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他就是这样子的服事，就是靠着祷告，是不是？祷告完神跟他讲什么他就照着去做，然后再祷告圣服，再祷告圣服，再祷告圣服，一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们祷告，我们读经，神的旨意说不可停止聚会，所以我们要不要顺服啊？要。哦，神说你们要奉献，在古时候叫做献祭，要不要遵守啊？要。这都是神的旨意，神的命令。赵雍基说祷告是复兴之火，你如果不祷告你不可能有复兴的。他说祷告是服事的根基啊，他说你服事教会，你服事人啊，一定要先从服事神开始。服事神最重要就是祷告，到神的面前，在他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，叫他阿爸。哦，像陈也说阿爸你早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你会听到神跟你说陈也你早，哈利路亚。哦，祷告是得恩高的途径，许多人就是在祷告中被圣灵充满，恩高高抹他，祷告可以打破一切的捆绑，你懂吗？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哦很难过，我有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些过不去，好像捆绑一样，结果我祷告会祷告完了，哇，整个人释放释怀了，捆绑打破了，打开了，祷告能够堵住破口，哈利路亚。你在祷告中你会发现哪里有破口，你在祷告中求神来为你来堵住破口，祷告还可以让我们带下神迹啊。是的，每一个神迹啊都是祷告为背景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耶利米先知说选民被辱满了70年要回归，但以利先知看到这个地方他就披麻蒙灰进食祷告，是不是？结果事情就发生。所以每一个神迹，每一个复兴都是带下，都是祷告出来的。阿根廷的大复兴，那个时候阿根廷的国王叫做 Peron， 他的王后叫做那个 Jezebel， 耶洗别一样的了，不是叫耶洗别，但是就是那个叫什么名字啊？很好听的一个名字了啊。就是老米勒还有另外一个牧师，他们听到神呼召他们要到阿根廷去，去干什么不知道，然后他就上了飞机，他就说那个坐了阿根廷的，他说我要去见那个普鲁，他说普鲁是我们总统啊那个航空公司的小姐跟他说，结果他就去了那边，到了总统府那个大门被挡了，那个侍卫长就问他说你来干什么？哦，神叫我来见你们总统，要为他祷告。侍卫长说你没搞错，你真的呢？ 你先给我祷告，我现在身体不舒服，我在那边疼痛。他就说好，他就为那个人祷告，那个侍卫长当场好起来。他说明天来，我今天晚上去，我去跟总统讲。那个时候普隆啊，全身长得奇痒无比啊，皮肤病啊，见人都不敢。结果第二天就来了，他其实已经之前一直在祷告。那祷告进去总统府，见了总统，为总统按手祝福祷告，一直祷告好起来了。那总统说你要什么，他说神要我开布道会。你要在哪里？在体育馆，那好几万人的体育馆，是不是？哇，临时决定，总统大力的资助，电视电台通通是出来做广告，说那天几万人体育馆坐满了，然后来的人住的拐杖，坐的轮椅，抬着来的都有。他说那几天布道会完的时候，那个卡车来收丢掉的轮椅，丢掉的拐杖，多少人被医好，都是祷告，祷告就带下复兴的火，祷告就打破一些关，就带下神迹，定得医治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是，那么我们人的意识，我们人的旨意会改变，是不是？一般两种情况，平时有没有小孩就知道，小孩他吵着要玩具，你不给他，他就一直吵，一直吵，一直吵，或者吵着要吃糖，你想想，哎呀，无伤大雅嘛，好吧，就给他了吧。这是一种情况，你被他吵得烦了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基本上这叫做是这个第二种情况，这叫做不义的寡，不义的官跟窃求的寡妇，是不是？他说有一个寡妇受了冤屈，来找官为他伸冤，这个官就不理他，是不是？就是寡妇就一直来，一直来，就是跟他缠磨。这是另外一种情况，就是说这个人你跟他素昧平生的，那么但是你被他缠磨，你就想说，哎呀，好了，就准他了，是不是？不义的官，当然了，神不是不义的官，他只是做比喻了。他的意思是说，路加福音十八章他说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不是说神要我们缠磨他，不缠磨他，他就不成就我们的祷告吗？不是，最主要神要我们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就如这个路加福音上面说的。那么在这个马可福音上面说，五章这里我们来念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亚鲁，来见耶稣，就俯伏在他脚前，再三的求他。好的，那么后来这个亚鲁的闺女有没有好起来啊？
有。
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为什么要再三的求他？是不是？
很
切。就是也是，就是就好像我们小孩子要糖一样，还一直爸爸我要，爸爸我要，要玩具一样。神有的时候啊，神已经知道他要亚鲁的女儿会生病，而且病得要死，神已经知道亚鲁回来找他，是不是？神已经知道亚鲁的女儿会好起来。那么假如你都已经知道，你还急什么？所以说神去的时候呢，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才去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让这个亚鲁再三的求他，其实跟我们小孩吵闹或者是缠磨不一样。我们不要想认为说，哦，我以后就是再三的跟神要，再三的缠磨，再三的跟他吵，他就会给我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在创世之前都已经定好，神只是要让你在常常的祷告，不灰心的祷告，要你再三的求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坚定起来，是不是？ 你的信心，他看你是不是，比如讲说你向人借50块，借我50块，讲了一次，人家没有回答你，你就没有再讲。但是你如果再讲再讲，就表示你的相信他会借给你。人不是这样，好的好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的神他希望我们向他来求，他也知道这些会发生，乃是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坚定我们自己的心。你相信神会医治你，所以你请他来医治你，你宣告。如果你不信的话，你随随便便讲一次就不再讲，是不是？你真的相信，你就一再的讲，一再的请他来医治你。这就是神这个亚鲁再三的祈求的意思。好的，实际上呢，那么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旨意，我们懂得神的意思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用祷告来摇动神的手。在这个我们都知道，以利亚上加密山去祷告求雨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其实中间都有很多的事情，再说创世之前就预定了，中间的过程也都过了，最后的结局神都知道，但是为什么还要祷告？其实呢，以利亚求雨的祷告，在圣经上面说，神跟以利亚说，你去使亚哈得见你，我要降雨在地上，是不是？所以神已经知道我会降雨，但是以利亚你要去找亚哈。所以这里最少有两件事情要发生。第一个，降雨在地上是谁的事情啊？神的事情。但是祷告是谁的事情啊？所以他说，你去使亚哈得见你，换句话说，你要做你的部分，你要病好，你要祷告求，你要病好，你要照神的话语来做，你要成功，你要照这个来做，你要得祝福，你要不要跑出他的范围之外，跑到祝福的外面去了。所以这里是以利亚最早有一件事情要做，你要去使亚哈得见你。我不管你怎么去使亚哈得见你，你翻他墙进到他家里面，或你打电话给他，或者你从天上拉大布条用飞机带的给他，亚哈我们到加密山来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事情就发生，当他去见亚哈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发生呢？亚哈说，你这个先知，这个3年半不下雨都是你，就是正好中了以利亚的计，就是如神所预定的。以利亚就说，不是我，我们上山去祷告去。祷告归祷告，神已经讲了会降雨，但是你要做到你的部分。所以以利亚就怎么样，7次的祷告，完全的祷告，结果才真正看到雨来了。我跟你讲，如果神要下雨，在以利亚这个例子，你祷告一遍两遍三遍他都不下雨，神已经定好要7遍，你就7遍他就下雨了。如果神不要下雨，你70遍80遍90遍100遍他都不会下雨，是不是？好的，那么如果说神说你去见亚哈，然后我要使天降，以利亚不去呢，会怎么办？神会找那7000个中间另外一个人，神所预备的，是不是？我就有的时候讲说，神找我做牧师，实际上我如果不要，神就找别人了，很可能是因为神找别人，别人不要，神就找到我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根本不够资格，是不是？所以以利亚 他只不过是神七千个选择之一呀、啊。他有七千个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先知嘛，是不是？以利亚以为只有他一个人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以利亚如果神跟他说你去使亚撒见你，我要降你，以利亚不理他，神就去找别人了，神就找光中了，神就找方云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甚至于这个降雨的事情或单言，神预定。如果说我们人没有祷告，不能够配合他，我们有了破口。那么亚哈不配合，或者是到了山上怎么样耽搁，有可能就四年五年才会下雨。但这都在神预定之中，创世之前就预定好了，结果也预定好了，中间的过程也都是定好了。神知道谁会答应他，我们坐在这里都是神预定好你会接受他的，不然你不会坐在这里的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赞美神。好的，神的旨意成就，我们摇动撼动神的祷告，我们促使他预定的事情成就了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好的事情坏的结果，有的时候有坏的事情却有好的结果。譬如说西西家生病要死了，以赛亚先知来跟他讲，哇，他就怎么样？
哭了，
哭了，他就向神祷告，神就使他病好了，给他多活了十五年，是不是？好事儿嘛。但是他却生了一个最坏的一个王，马拿西王，就是多了十五年生的。结果南国犹大从此就亡国，马拿西被巴比伦人用铜钩勾住他的肋骨啊，一路拖到巴比伦去啊！你看这个王多坏，造成整个国家灭亡啊，造成这个国家被外族，以前人家还让他自己管理自己，那个马拉西就乱七八糟的，结果人家再一次来把你城墙拆了，把人家那把人通通抓走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好的事情很好吗？却有坏的结果，是不是？所以要当心啊，祷告摇动主的手，你懂主的意思吗？你拼命向他求或者是怎么样，有的时候坏的事情却有好的结果。约瑟十三四岁十五六岁被兄长卖到埃及做奴隶，对不对？后来一路从管家到管牢到宰相，是不是？最后他的出生地迦南平原发生饥荒，他的弟兄姐妹全部来投奔他的时候，当他们兄弟相见的时候，那个哥哥们怕得匍匐在地。约瑟讲了一句话，从前你们害我把我卖，殊不知这是神的意思啊，就是为了要拯救今天啊。所以坏的事情就有了好的结果，是不是？感谢神。而我们配合神，因为约瑟有讲一句话，同样的西西家也有祷告。约瑟说，圣经上面说他在监牢里面，他在管家里面，神的手与他同在，表示说神一路带领他，他没有跑出神的祝福之外。即使是我现在是奴隶，我现在是囚犯，但是我没有怨天尤人，我没有离开神啊，神与我同在啊，是不是？刚才我们讲的老百姓逐了金牛犊，膜拜金牛犊，结果神说我要毁灭你们，摩西祈求，结果百姓悖逆，摩西说情，这些都已经预定好了，神也预知他会后悔，把他要讲的这些消灭的话收回来，是不是？其实圣经上面用后悔这个字呢， 也是他用我们人听得懂的意思讲给我们听的，不然没有任何字可以形容他了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讲了一个话，结果我把它收回来，对不对？这就叫做后悔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看到了摩西祷告祈求就摇动了耶和华的手，约瑟一路与神同在，他也向神祷告就摇动了耶和华的手，西西家在定中祷告摇动了耶和华的手，以利亚也是摇动了耶和华的手。其实这个结果通通预定好了，过程也都预定好了，所有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，不是吗？让我们来看这首诗歌，我以祷告来到他跟前，就是主的前面。那么其实呢，有一个故事是这么，小故事是这么说，他说有一个村子呢，那当地很久不下雨，干旱，结果有一天村长说，来，我们到村子的门，村子的那个门口，村子口，我们到那里来祈雨大会，好不好？讲好了时间，讲好了地点，到了那天全村民都来了，是不是啊？祈雨大会，结果有一个小孩带了一把伞去了，结果人家都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小孩怎么这么傻，不会下雨，不会。那小孩说，不是祈雨大会吗？那既然祈雨大会，为什么不带伞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你也知道结局怎么样，真的就下雨。我们祷告，我们向祈求，求神成就，你要相信，是不是？那么你继续的把你的所有缺失、破口、不合神意思的地方，甚至于再次的探索神的旨意，看你求的是不是妄求，看你求的是不是不合神的意思等，那么你就要相信他要成就。该说创世以前，神已经预定一切都要发生事情，他的起因、他的过程、他的结果，神都知道。神也渴望我们的人能够参与神的工作，就好像以利亚求雨，神说我要使雨降在地上，但是你去死去见亚哈王，是不是？你祷告七次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，神都是通通的讲，他希望我们参与。即使我们疑惑，我们小信，我们有罪，我们或者是许许多多的不合神意思的地方，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当你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你求神，你就祷告，你就顺服，你就参与。这首歌说，每一次我祷告，我摇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，每一次我祷告，大山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使列国归向你。然后他又说，主，我是软弱及无助，你却是我的力量，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，那就是我的得胜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把荣耀归给他。